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关于解体洗脑班的交流。近年来关于对解体洗脑班的交流文章也很多，同修们认识得很好。然而最近随着中共劳教所的解体，洗脑班从表面上看又猖狂了。有的劳教所把被非法劳教的同修送往洗脑班，这样就使有些同修有些着急，有些压力，也有的感到无可奈何等等，觉得这么多年大法弟子发正念，洗脑班不但没解体，反而更猖狂了。其实这是假象，正是因为修炼不足，正念不强而招来的。下面谈谈我的一点浅见。首先看整体的变化，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邪恶已经穷途末路了。劳教所的解体是邪恶因素没有力量了，支撑不住了，但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不甘心失败，就把邪恶收缩到洗脑班以维持迫害。这是从整体上看。从我们大法弟子本身来说，我们应该理性的看问题，我们这是正邪大战，现在我们是节节胜利，而邪恶是节节败退。别看表面上洗脑班还在作恶，实质上它也维持不了几天了。其实610这个邪恶的非法组织也面临解体，为了加快邪恶的彻底解体，我们就要整体配合，坚信发正念的威力，大家都以迫害不停、正念不止的决心对待发正念。我们往往是因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家立即发正念，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大家高兴，信心倍增，事情一拉长，没看见表面的变化就泄气了。其实这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十足了，大部分同修都有这种现象，这是我们整体要修去的。二，发动大家搜集洗脑班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亲朋好友的号码、子女家属号码、子女学校号码、亲属单位号码，越详细越好。搜集恶人的丑事，如贪污受贿、奸淫嫖娼和虐待老人等，予以上网曝光或张贴，还要发挥手机讲真相的威力。这个项目可是又大又细，可不是几个协调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是要大面积的协调。例如廊坊洗脑班恶人的家不在廊坊市，而是在香河县或文安县，那就需要香河县或文安县和周边的同修协调做，因为恶人也是生活在人群中，他们也有亲朋好友，大法弟子也有亲朋好友，这就是看我们整体的配合和用心大小了。注意，我们揭露曝光邪恶，发正念让恶人遭报，是在制止邪恶，警示世人，也在挽救人，是慈悲， 目的还是救度众生。三，过程中不攀不怨，力所能及的做，不看邪恶表面的假象，它好它坏，不被任何表象所带动，就做我们应该做的。大家都有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个过程就是修炼。四，我觉得这是最后对我们整体的所谓检验，我们不承认它，我们是在反迫害中走向圆满的，给后人留下威德，留下我们的纯正与无私，不给师父丢脸，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己所能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心传真相救人。通过半年来的摸索实践，以下是我发送真相小册子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确定要发放的小册子种类和数量，我一般以真相特刊和祝您平安小册子为主。真相特刊里边主要以解答问题为主，它可以破除人们心中对法轮大法的一些疑虑。祝您平安小册子主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什么，常人明白大法真相后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当然这些小册子中还夹带着有别的小册子，如明白、天地苍生、真相、天赐鸿福等，一般装在自封袋里，一个自封袋里边最多放四个小册子，最少也得两个，信息量大了，常人了解大法真相的面就宽了。这样常人通过看小册子传小册子，能解开很多对法轮大法不明白的地方。现在的小册子制作的真好，图文并茂，理论实际都能说到人的心里去，所以发放真相小册子是我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其次，面对面的发放小册子，第一，捡真相小册子里感觉常人感兴趣的话题告诉常人，以便吸引常人的注意力。一般来说，现在常人对薄熙来案件挺感兴趣，总想听点稀奇事，而大法真相里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还有常人总希望能平平安安的，那么就用祝您平安里的事例讲给他听。第二，直接将小册子递到他手里，告诉他这是法轮功小册子，接着给他讲为什么这样发放，主要是为了救他们，将来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能够使你们转危为安，保命活下来。常人往往一听到这句话赶忙接下小册子揣在兜里。第三，如果遇到一群人问你要真相小册子，最好不要给一样的，错开，这样他们看完这一套后还能借别人的那套小册子来看看，起到互相沟通交流的作用。第四，让他们看完之后再传给他们的亲友看看，使他们也能够得救保命。第五，在发放小册子时能给三退的尽量给做三退，不要失去机会，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亲友也要三退保平安的话，你可以按照小册子上的方法为自己寻找一条保命的渠道。第六，到手的小册子最好自己先看一遍，这样知道小册子里的基本内容，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答复。面对面讲真相发放小册子的令人感动的几个例子。一，给了他还想要。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讲真相，碰到了三位正在休息闲聊的农民工，我就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说你们为了我们的生活的更好，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干活，一定很辛苦。有了好的开场白，接着我就把话题扯到法轮大法真相上去。我先打了一个哑谜，问如果一个人深陷非常大的洪水之中，周围又没有人去救他，你说他该怎么得救？
他们都认为肯定是死定了，没得救了。我说，你们看看法轮功小册子里讲的吉林大洪水中一个人得救的真实的例子，就明白法轮大法是真正救度人的好功法。我就将自封袋递给他们，那里有三本小册子，足够他们看上一阵子的了。没想到中年人看了我给的小册子，他还想要一张光碟。他说他们家有影碟机，正好可以播放法轮功的影碟。我赶忙将酒瓶的光碟递给他们，接着我给他们把团和少先队都给退了。二，老大哥追着我要小册子。有一个老大哥看见我给别人小册子了，他也问我要，当时我兜里没有了。过后他碰见我好几次，每次都问我要，我都因各种原因没带在身上。有一天我准备了五本小册子和一张影碟，特意给他送去，他看见了一个劲儿的谢谢我。我告诉他，你看完后一定要传给你周围的人看看，传给你的亲友们看看，这里边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法轮功就是来救人的一个好功法，也得让你的亲友受益啊。三，如获至宝。有一天我正在等车，旁边一位大爷也正在等车，我想这不是无缘无故碰到的，就给他讲真相。一看他什么也没入过，我就给了他一套小册子。他一看小册子设计得很美观，又是法轮功的小册子，他说，我老早就想得到一份法轮功的资料，结果今天我得到了好几份，真得谢谢你了。我们那个地方十多年了，没看见过一份这样的法轮功资料。大爷赶忙把小册子装在兜子里，如获至宝。我一看这样，就把我身上另一套小册子也给了他，让他传给他周围的邻居，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四，他在车里喊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位朋友是开私家车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公路上遇到了他。由于好几年前我就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这次我给了他一套小册子和光盘，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能得到福报的道理。结果这位朋友在我走后不远，他就在车里朝门外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听了真为这样得救的众生感动。在发放小册子的过程中，感人的例子还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只要大家用心去做，踏踏实实的做真相救人，你就会体验到佛法给你带来的莫大好处。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龟莲的文章，解开世人心结，面对面讲真相最有效。大法弟子面对迫害讲真相，秀都世人已有十几年了，大面积的反复的发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但当今中国社会，许多人对眼前的现实很看重，即使能看真相资料，也是走马观花，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大略看看。从我接触的世人看，从头到尾看下来，完全看明白没有疑问的很少见，只有需要我们面对面去讲真相，解开众生的心结，通过几个例子谈出来和同修交流。一，店老板的心结。家里安装热水器，店里的伙计有事请假，店老板亲自上门安装，来了就是缘，以前跟店老板打过交道，铺垫几句后就跟他讲真相，讲到鞋挡的坏，他认同，也认为早晚要倒，没什么希望了。说到法轮功，他说常从车筐里门缝里收到书、小册子、光盘，我说你可得好好看看，那都是真的，送上门的真相，你看看对你有好处。他说我看了，法轮功是好，可有一点不好，老想着推翻政权，这个不好。我说其实每份真相资料上面都有，你没有仔细看。法轮功讲真善忍，不说假话，不做坏事，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与人为善。 有了矛盾争斗，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练功去病健身，谁当官谁执政与我们没有关系。他说，哦，明白了，这么好为什么不让练呢？我说，当年练法轮功的官方报道有1亿人，当时党员有多少人，当政者害怕嫉妒。他还问了有关自焚的问题，我给他讲了几个破绽，他也知道了是造的假。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事，他说早就不信邪党了，但害怕退党让人知道了挨整。我告诉他，不是让你跟哪个组织退，你是给天退，人在做天在看，用小名化名都行，没人知道，你也没有任何损失。他说原来这样。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喝嫖赌，不贪不占，对谁都好，身体健康没有病，人也显得年轻，你说好不好？好，太好了，我申请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笑了，我们没有组织，你想学你就学，完全是自愿的，更不用申请，只要你想学，所有法轮功的人都会无条件帮你，而且不收你一分钱。送他一枚护身符，他高兴地大声念出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临走要我一个电话，说有空跟我学法轮功。二，修邪人的心结。假期和同修结伴去讲真相，走到路边一修邪人那儿，同修说以前给他过真相资料，我们过去，同修跟他搭话，我在一边发正念。同修说，送你的小册子你看了吗？看明白了吗？没明白，没看懂，没有文化。他的语气有些不好。你说善恶有报，我相信。你说共党坏，我承认。你说让我念法轮功好，法轮功能给我钱吗？我走过去说，一家人平安，你花多少钱能买来？一个人健健康康，你花多少钱能买来？平安健康不就相当于挣钱了？你常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你花一分钱，不用你出一分力，你的生意好了，你不就赚钱了？他笑了，那是。他又问共产党什么时候倒，今年明年？他倒了谁上台？我说谁上台，那肯定是顺天意得民心，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有德之人执政，什么时候倒要看民心，你想让他早点倒，他就能早倒，你退出来，他倒不倒也与你没关系了，你也不受他连累了。常念九字吉言，平安健康，遇难成祥。他取名多福，退了，临走高兴地与我们挥手，我没事儿就念。有时几句话就能打开人的心结，一个生命就得救了。三，环卫工人的心结。离开了修鞋人，我和同修继续走，遇到几位环卫工人在路边休息，我和同修走过去和他们聊天，很快就说到正题上。我与身边的一位大姐聊，同修和另外的人讲，我和大姐说到现在的老百姓不容易，当官的贪污腐败什么都敢做，就是不让人做好人。说到法轮功给他资料，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以前也练过，后来不让练了就放下了，但我知道好，家里有大法的书。我说世界上有70多亿人，得法的才有1亿人，你得到了要珍惜，哪怕你一天能看一段，你都要坚持，你不孤单也不要害怕，做好人没错。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坚持，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支持，都让练法轮功，千万别放下。你也知道好，练功人是有福分的。他说是，一家人都很好，生活也富裕，我回去重新练。给身边的一位大哥讲真相，说到善恶有报，做个好人神佛会保佑，做坏事 谤神骂佛，天会降罪于人。他不相信，他说很多人老做坏事，照样生活得很好，也没见遭报。我说不是不报，很快就来到。我拿出带来的资料，找到庞贝古城的覆灭那一篇，指着其中的照片告诉他，这么多人，火山喷发，岩浆冲来，人无处躲藏，瞬间都变成了岩石。这就是老天在惩罚人。为什么会有灾难？是因为人不好了才有难的。做个好人，善良的人，来了灾难都会躲过去，这不是善恶有报。他不吱声了。我接着说，共产党不让人信神，只相信他，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法呀。敢骂佛骂神，这是违背天理呀。你说天还能让他活吗？人不治天治，是天要灭他。那些还相信他的人，支持他的人，是不是很危险呀？来了灾难，人都说老天保佑，神佛保佑，没有说共产党保佑的，他自身都难保了，他能管谁？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的，退出才能保命。常念大法好，神佛保佑你一家平安顺畅，免灾消祸，这是多大的福分呢？几句话说的他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常念大法好，什么也没入过。有人跟我们要神运光盘，同修送他一盘，我们把随身带的小册子、明慧周报、三退的一些资料送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走的时候送出我们好远。其实面对面讲真相不是那么难，有时一句话，有时几句话，就能打开人的心结，把他救了。有时不用你说什么，人会主动地跟你要资料、要光盘、要破网软件、要酒瓶，师父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世人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写出来，希望同修们不要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在法上正念足，想的时候智慧会源源不断的出来，会很顺畅。我们不是一般的生命，我们有师父，怕什么？众生都在盼，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好。
请听河南大法弟子谈自己是怎样面对面发真相光盘的。这些年来，我面对面发真相光盘比较顺利，现将我的体会与大家交流，让我们在最后时刻共同精进，多救人。我的体会主要有三点：一是学好法，二是没有怕，三是智慧做。所以我觉得真相光盘非常好发，人们明白的一面普遍都有得救的愿望。我们又是免费送的，特别是神运网会光盘的外包装又那么精美，谁不喜欢要呢？其实一心为了他人，哪有什么怕的因素，得到的都是谢谢谢谢再谢谢，世人明白一面真实的感激，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所以我一天不发，心中就感到非常空虚难受。我是2010年开始自作自发神运网会光盘的，那时一个星期只发一次两次，一次拿20至50盘不等，20盘的次数比较多。2011年次数逐渐增多，到2012年的下半年开始和同修配合，同修做我发送，从同修那儿拿到的数量不够，我便自己开机做，基本每天都发送。到2013年由于外盒大，每次只能带15盒，现在是我们三家同修一起配合， 一家同修专供每周做100张神韵光盘，另一家同修专供100张翻墙软件，50张酒瓶，或我们告诉未来，即打印好150张封面。我家人同修则负责粘合装盒，有时也出去发送，大家配合好，我们彼此都感觉非常轻松。融于生活中，我每次发送光盘前，首先学好一讲法，穿着必须大方得体。我本来长得就白胖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当官的，更容易接受。我发送光盘时，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5分钟的，整个市区市郊到处发送，没有固定地点，庄重大方，心态稳定，又笑容满面，常人自然乐意接受。我每次准备出门前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发神韵光盘和其他光盘的一切干扰，所到之处邪恶全灭，所接到光盘的人都一传十，十传百，让光盘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就这样几年来，基本没有什么干扰，有干扰师傅也给化解了。其中一次是晚上看不清楚的时候发送神韵光盘，被蹲点的便衣警察看到了，问我发的是什么，我就直接回答他神韵。他说给我一个让我看看什么东西，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拿一个给他说，看吧，这是咱们中华5000年文化，非常的好，谁得到谁有福，谁受益。他接过光盘就到有明灯的地方看，这时我就走开了。过后回想，为什么会遇到这种干扰？第一，没符合常人状态，好东西为什么要晚上发？这个时间发送本身就让人怀疑。第二，因一些事抱怨别人心不静，影响了正念，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晚上发了。还有一次是当着几个人的面边发边讲，感觉很顺利，心中生出了欢喜心。突然后边有个人拍了我一下，你在这儿宣传什么东西，给我看一下。我当时很冷静地转过身，随手也拍了他一下，笑着说，你可真有福，我这还有一盒给你吧。他犹豫了一下，拿到手里仔细地看。我说，大哥，拿到都是福，见到都是缘，拿回家去让家人都看，看了对身体也会有很大好处的。他拿到后眼睛直盯着神韵看，这时我就走开了。这几年在发送光盘的过程中，快发不停留，遇到干扰抓住时机离开，求师父正念加持，绝不能与常人争辩。下面我再谈一下面对不同人不同的说法。一，遇到老年人，这里指的老年人一般是60至70岁左右，精神很好并能自主的人。不能自主的人就不能给，因为送给他也不一定看，也不知道怎么看。一般都是走到他们跟前，先和他们打招呼，笑着问他们大叔好或大姨好，有礼貌地说买什么东西了，您身体好吧等等，这样关系拉近了。很多时候他会认为你是他的熟人，他会跟你说很亲近的话。这时我会很自然地拿出一盒神韵递到他手里，说拿回去让姨和咱家里人都看看，对您会很好。这时他会高兴地接过去说，好，我一定看。二，遇到老两口一块儿，我会说，阿姨大叔送你个好东西，回去一定要多看，对您身体会很好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才有机会得到这免费的好东西，一定要珍惜。这时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接受和感谢。三，遇到年轻夫妻带着个孩子的，我会微笑着说，你们一家都是好人，送你们一盒神韵满贵光盘吧，大人看了身体好，小孩看了能开智开慧，人们都会很高兴地接受表示感谢，有的也会拿到手中神情一惊。这样的大多是干公安的，这时我会说，拿住吧，给你是因为咱们有缘，干什么工作不要紧，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才是自己的，因为你是好人才有这个机会，看后对你的工作会很顺利的。这时大多会说谢谢，这样的人一般没有太多表情。有时也会遇到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一般会说，这是咱老祖宗的文化，各民族舞蹈的精华，世界第一秀，得到了这是你的大福分，回去好好看吧，你会受益无穷的。也有很少的人非要问个明白是不是法轮功的，我会说，只有法轮功才会演出这么好的东西，保你看后绝对受益。这时他就自然不说了。 也有的会说，法轮功的我要看一看，反正共产党也快完蛋了。有的会表示很赞成，有的会说注意安全等等。总之，遇到什么人都不怕，师父自然会给化开。四，遇到少妇推个小孩或怀孕妇女，我会说送一盒神韵晚会看吧，看后对大人小孩都有好处，这类人群最容易接受。五，遇到单身女子，我会说美女，送一盒神韵晚会，世界第一秀，看后对你会很有好处的，这时她会很高兴的接受。我会说一定要让你的家人也看看，对他们的身体也非常好。六，遇到信佛的，我会说佛让你看的，他会高兴的不得了。翻墙软件和酒瓶更好发送，翻墙软件一般给学生的多一些，只用说一句送你一个翻墙，能看到平时想看都看不到的说真实的网站，有时什么都不说，伸手递给他就行。酒瓶一般给中老年男人比较多，大部分我会说一句送你一本真正的党史，他们大多会高兴的接受。我们告诉未来里面有很多师傅的形象，同学们交流认为不能乱发，很多时候都是其他发完了，就剩下我们告诉未来没有发完，这时我会求师傅帮助我送给该给的有缘人，这样很快就会遇到自己都认为很有缘的人，他们接到大都非常感谢，表示一定会看。我会说看后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这上面都是真实的事情，让你的亲人朋友也看一看，看后要给你遇到的人实话实说，你会积大福报的，这时他会非常感谢。总之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遇到的人反应都与我学法认真程度有关，学法越入心，发送起来越快越顺，看到的都是好脸色，听到的都是感激话，学法应付的时候就发得慢不顺，还会听到不好听的话，还有不接受的，想得救的人太多了，只要走出去就会遇到很多等真相的人，各种形式的等着，回想起来简直太美妙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有时会非常明显，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谈到推广神运时点悟我们，这么大的事人都在等着救呢，你只要不太过分，人家就会理解，我们真的有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实践证明师父讲的真是太对了，一点不差。在发送光盘过程中遇到对方有顾虑的时候，询问的时候或怀疑的时候等等，我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有缘，得到了是你的福，这可是好人免费送到手，坏人掏钱都买不到的宝贝，一定要珍惜，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好运的。这时 99% 的人都会非常高兴，连声谢谢谢谢再谢谢。我会说不用谢了，这是你该得到的，祝你们全家平平安安，有个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向内找的体会。有一天晚上，牙疼把我疼醒了，我就想这点疼奈何不了我，比这更大的疼痛我都能挺住。刚想完，我突然感觉牙痛的地方好像炸弹爆炸一样，那个冲击波向大扩展，疼得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痛得我躺不住了，我就坐起来发正念，随即向内找。我知道牙疼可能跟修口有关，因为我在跟同修接触中，我发现很多在修口上不太注意的几乎都反映在这方面，牙疼、牙向外长、破嘴等。我发正念时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修口没有修好我马上改正，注意修口不是师父的考验，我一概不承认。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的牙就不疼了。还有一次是我睡觉做梦，梦到耳朵里满是土，我用了一把杆锥挖耳朵里的土，醒来后我就想，一定是我前天听了不该听的常人的歌曲，因为没听过就多听了几遍，所以就灌进了不好的东西，这也是师父的点化。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位同修，如果你的腿疼了、脚疼了、腰疼了，你找一找是不是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你眼疼了是不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不是绝对的，但是多向内找，一定会找到执着并去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现阶段你要把它看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应该这样的，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
下面请听甘肃省大法弟子发翻墙软件过程中的见闻。起初发放翻墙软件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跟陌生人讲真相，觉得无法开口，所以只是拿翻墙软件做个搭话的引子，并没有期望别人会用它去上网明白真相。但是以后的相遇使我看到了翻墙软件真的能使众生明白真相。有一次在公园遇到一个小伙，我说送你一个翻墙软件，小伙子一接手，哎呀，自由门，我正找这个呢。我说，你以前用过吗？用过，以前老用，近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上不去了。我说，看了有何感想？嗨，越看越愤懑。三退了吗？我不是党员。那团队退了吗？没有。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团队吧，叫某某。好，退了。小伙子爽快地边说边急匆匆地走了，前后不到两分钟，却真正是一个生命明明白白地得救了。还有一次经过一个理发厅，有一胖墩墩的青年在理发厅门口抽烟，我送了他翻墙软件，立马骑车走了。向前骑车发了约一个小时后，街道越来越冷清，我只得又返回来。经过理发厅时，胖青年还在门口，看见我过去了，忙说咱俩聊会儿。你那个软件我用过，自由门。哦，原来是这样，你经常用吗？我问。经常用。看了觉得怎样？是不是最起码上面的东西都感觉是真实的？他点了点头。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共产党迫害佛法，害死那么多修炼的好人，一定是有报应的。历史上所有的预言都讲过今天的事，你有没有三退？他说，我不是党员。那团队退了没？没有。我帮你起个名字退了吧，这店面上有风尚两个字，就用风尚帮你退了吧。好，谢谢你。临走时，胖青年还嘱咐我要小心，注意安全。再往前走，转了两条街，
当把软件递到一个中年人手上时，他说：你这个软件我用过，自由门。我说：你看了觉得怎么样？他说：还行。我说：善恶有报，中共在无神论的宣传下什么坏事都敢干，那么多人被害死，活摘人体器官在全世界贩卖，还把尸体做成标本全世界展览。他说：不好意思，我是无神论。我一愣，忙说：其实有没有神仙不说，但是神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你看中共干的那些事儿，从咱们做人这儿讲，也是不应该加入他的组织的。那么多的人都在退党团队，你也退了吧？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盯着前面橱窗上的字说：帮你起个某某的化名，把党团队退了吧。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说：好吧，谢谢你。在发放软件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人不愿意要。据我观察，并不是因为他们都用过，而是他们都猜到了，发这些东西的都是法轮功的人，他们还在抵触着对方，不愿了解真相。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有时会听到他们偷偷地告诉同伴，法轮功，但却没听说过自由门。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要转变观念，但我很多时候还是用人的观念去看人。比如发神韵晚会光盘时，我基本都发给女士，我觉得女士喜欢歌舞，爱看爱要，而男士们可能就不太爱要。发翻墙软件时，我喜欢发给成年男士，觉得女士们可能不大会用，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好像也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有一天下班，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旁边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孩也在等红灯，给不给他一个翻墙软件呢？我自问着。最后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没想到他低声问：是不是法轮功？我说：跟法轮功有关系，但这个网站是一个很大的华人网，你能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他说：我也觉得共产党不好。我一震，这么小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一问他才16岁，上高二。我想也许是来得救的生命，于是三两句话讲了三退的事，很快他就退了团队。这时绿灯也亮了，小孩也走了。在发翻墙软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真还有人在找这个软件。一个小伙子说，他们那里出了什么什么事，死了好多人，新闻没有报道，还有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件，也死了很多人，电视也没有报道。你这东西能上海外网站，太好了。我告诉他，通过这个软件能看到好多东西，比如全球退党团队的事也能看到。你好好看看，如果你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那你就从退党网站把你的团队退了。他说好。还有一个小伙子说，他的同学在国外，说江某某成了国际通缉犯。我说，你的同学说的都是真的。接着我告诉他，国际法庭对江某某一伙的审判，薄熙来、王立军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把尸体做成标本展览的罪恶，以及三退的情况。你用这个软件去翻墙，全部能看见。共产党要完蛋了，你还是先三退了要紧。你入了党团队吗？他说入过。我说，我先用化名某某帮你退了，你回家再慢慢了解真相吧。他说行。总之，从我的感觉来看，人们拿了翻墙软件，只要他去看，就一定会明白真相，而且明白得很彻底。一个太原来甘肃旅游的小伙子说，我用这个自由门很久了，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情况怎样都应该坚持下去。我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没入过党。再问他入过团队没，他说入过。这个也要退吗？不是说自动退了吗？我马上说，自动退是骗人的，加入过他就是他的一份子。你没看见他让人入党宣誓说，你的生命是献给他了，所以必须要声明退出来才行。你起个化名帮你退了。他说，那就用黄河吧。以上是我发翻墙软件过程中的一点见闻，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的网站常人不会太感兴趣的，但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不但长期在上，而且真正明白了真相。 一个上班几年的小伙子说，我从高中就开始用自由门了，一直到现在还用，一天上两次，并且自己在网上已经声名散退了。他分析说，共产党多算有30年就会倒台，少算有10年就会倒台的。建议同修们在讲真相时，向有电脑的年轻人多发翻墙软件，向老年人或妇女们多发神谕晚会光盘及其他真相碟片，这样能更好地圆融我们的讲真相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一颗真正为他人着想的心。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上，我觉得要有一颗真正为他人着想的心，就能把人救了。我在单位是负责采购工作，难免会遇到客户给回扣的事儿。一位客户给我暗示，合作了这么久了，还没给我意思一下。我知道他是啥意思。趁着一次到某市开会的机会，我到他们公司去了，一进门他就塞给我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钱，我看都没看就还给他了。他很吃惊，以为给的太少了。我笑着对他说，我要是不修大法，这钱我肯定是拿定了。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处处都要为他人着想，现在赚钱不容易，你收回去吧。我从我开始练功讲起，讲了425上访、天安门自焚、真相等，他听得入了迷。期间不停有电话打进来，最后他索性把电话关了，静静地听我讲，最后退出了协党。把我送出门时，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还有一次，是一个经销商举行一个客户答谢会议，作为主办方，我为他分担了很多工作。为了答谢我，在会议前给了我们两个主管一人一份礼物，我当时推脱不掉就收下了。会议结束时，他来感谢我，我说这次会办得非常成功。我拿出了他给我的礼物对他说，这份礼物我心领了，东西不能要。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的师父要我们处处都为他人着想，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一听我练法轮功，马上就说，啊，法轮功不是搞自焚吗？我一听知道他还不了解真相，我就从天安门自焚讲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给他退出了协党组织。最后他说，我都明白了，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真相。我经常想起师父的一段话，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灵，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是啊，仔细想想，在亿万众生中，师父选择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做不好，感到不行时，我们想过了没有，是师父选择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觉得我们行才选择我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呢？让我们在最后不多的日子里勇猛精进，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史前誓约。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早晨3:40练功的铃声响起来，还没有完全清醒，有四个字打到我的头脑中，人生难得，转法轮。我一下子就醒了，这是师父在点悟我。一连几天总是过点才起来，或是看时间还差一点，再眯一会儿吧，就过点了。也知道状态不对，但没深想，还想着顺其自然。到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 其他同修也说有这种现象，这是懒惰和安逸心，是很可怕的，是旧势力在你不知不觉中往下拉你，让你舒服，符合常人心，修炼不成。我悟到人生难得的法力很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师父还告诉我们，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其实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遇的，但能不能度，也就是能不能修，还得靠自己。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力，一定要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人体，珍惜这千万年难遇的机缘，修取生生世世形成的人的观念，修取争斗心、显示心、疑心、妒忌心，还有埋藏很深没被发现的不好的念头和观念，完成作为一个大法徒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责任。文章有小改动，选自文章《时刻保持正念，走好修炼路》。长期有一个目的没有意识到或去不掉，就是想追求人的美好或好处，比如由于修炼身体舒服了就高兴，在生活中顺畅一点，或得到了什么利益名声而暗暗窃喜，潜意识中总想通过修炼去业后得到人的荣华权利。每一次高兴或喜的背后，就是有一颗求得人的利益或私情的东西在。更有甚者，讲真相或劝退了几个人，心里想的不是别人得救，而是自己功德又提高了吧，或者是抱着为了提高自己的功德而去讲真相。这种想在法中得到人或修炼好处的，其实都是有所私求，而私恰恰是旧势力的东西。修炼人在修炼中连生死执着都要去掉，还求什么人的东西呢？选此文章，大法不可为世俗所利用。发现自己在与同修相处时，有许多时候基点错了，比如在与过毕业关的同修学法交流时，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同修过关，自己在付出，把同修当成了被帮助者，表现上就是强调自己的观点正确，对同修指手画脚，告诉同修应该这么做那么做，这样做还觉得是为同修好，如果同修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还觉得同修有问题，并有恨铁不成钢之心，没有意识到自己居高临下的说话态度和强调自我观点正确的做法，本身就是没有摆正与同修的关系，没有站正与同修相处的基点。同修之间的切磋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平和的，交流的应该是自己对大法法理的礼物和体会，而不是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同修。其实能够真正帮助同修的只有大法和师尊，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执着自我，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做法是错的。平时在同修间的交流中也会听到类似的话，比如有的同修说，我跟他交流想帮他提高上来，他就是不听我的，明明就是这么个理，他就是不照着做，真的是为他好，可他就是不悟啊，等等。说类似的话时，还流露出了不满和埋怨的情绪。其实当我们这样说或做时，我们已经就站错了同修间相处的基点，把自己当成了正确的代表，认为自己对，不向内找自己，只看同修的不足，站错了基点，即使是真的为同修好，也容易形成不修自己，间隔同修，影响整体提高的结果。因此无论与谁相处，我们在对他人好时，都应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站在大法弟子应该站的正念正行慈悲于人的基点上，真正的对他人好。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看看自己做事的基点是什么。 其实仔细想一下，这些同修所求得的威德根本不是修炼人的威德，确切地说是名利，是在大法弟子项目中求名利地位高人一等。而且由于这颗心导致同修间间隔很大，不是努力修自己善意帮助同修，而是成为互相争威德甚至妒忌瞧不起自己觉得修得差的同修，成为一种变异的魔性心态，从而更加阻挡了众生的得救。师父说，成就功德恼后世，正天正地正众生，选自《红银二》一念中。我们为什么不悟呢？自己就堂堂正正地去救度众生，也帮助同修提高心性，协助同修做好他们要做的救人的事，其实也都在师父的安排之内。那这不就是住持正法吗？不就是在树立威德吗？而心里求威德大，出人头地，从而妒忌同修，不帮助甚至拆台，挑肥拣瘦，互相争抢自己认为威德大的项目，都是魔性的带动下做的，干的都是魔高兴的事情，怎么能有任何威德呢？所以那些执着威德的，其实都是人心不去，一点威德都没有，反而还在起着破坏法的作用。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不求威德》。
天